好，今天牧师讲道之前呢，我们啊，这个昨天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昨天我们参加了一个婚礼。那我去海边，我还第一次在海上主持婚礼，在船上啊，在船上主持婚礼是要挑战的，因为这船会动，你知道吗？有些有晕的，那我就有一点晕啊，但是呢，我耳朵不太好，所以动我稍微有点晕啊，因为也没有带那个管晕的药，所以徐师母也昨天也晕了啊，但是感谢主，非常的浪漫的婚礼，我们看几张照片啊，这是我们的那个船啊，这不是我们那个船，这是我们船旁边那个船啊，这个是我们的船啊，对，这是我们的船，对，大家看这个非常好的索瑞娜婚礼啊，大家认识索瑞娜举手，有多少认识索瑞娜的？是我们青年团契的主席啊，是我们青年团契的啊，这个是我们教会的非常优秀的姐妹啊，谁娶她谁蒙福，我们教会的弟兄谁嫁我们弟兄谁蒙福，谁娶我们的姐妹谁蒙福，哎们啊，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啊，我们看几张图片啊，就是我们这婚礼，看这花童进来啦，哎呀，感谢主，这个特别好啊，这你看。这个帅哥美女对吧，看出来了吧啊，他们都比我高一头哦，我原来我觉得挺高的，到时候跟人觉得就高不起来了啊，你看这都比我高，我们那代人主要吃的不好，我们这要该长个的时候我们没吃的，所以我们就照这么高就完了，我们人家喝牛奶，我们这喝米汤长大的，不一样啊。所以看到感谢主啊，这个婚礼非常的欢乐啊，非常的欢乐的婚礼啊，这个两个人在结婚的时候哇泪流满面，很多弟兄姊妹都泪流满面，因为我们见证了这对婚姻，这对夫妻他们短短的，他们只有五个月的时间从认识到结婚，感谢主，他们非常有信心的进入到婚姻啊！你看到这个这边是伴娘，那边是伴郎啊，都是我们教会的那个帅哥们啊，这你哇，这是我拍的啊，我这个我是做摄影记者出身，我这拍照水平很高的，你知道吗？就简单的手机就可以拍出这么好的效果，我发现这个专业摄影师都照不住我这个效果。谢谢 ，Thank you。啊，看看这，我还有拍一个更精彩的，这个有版权的，这是我拍的，这是我拍的，信吗？我有个棍儿，真是。是在我还跟弟我们在那哪儿买的，在那个意大利买，对不对？对，意大利我们有人追着我们卖，我们给他讲些很多钱去，他要十几块，我们给他几块钱就买下来了。然后呢，这你看，这我们教会的几个伴娘，这青年团契的啊，这是这个这是摄影师照的吧？这杨瑞照的啊，还有我还照了一张，哎。我照那张最经典哪儿去了呢？行，你要不你们上网上看吧。好，他不走了，他就让我讲道了。那这个婚礼呢很特别，因为这个男生大家觉得叫艳阳啊，非常帅啊，大高个儿。第一次来教会他就坐在那边啊，坐在那边。然后我就见到这个新人，我都会跟他们打个招呼，我就跟他打招呼去。我就一看到他不怎么，为什么我就想到 Serena。我觉得这个索瑞娜一直让我帮她介绍对象，然后去年呢，索瑞娜有点找对象的信心越来越小了，本来挺大，后来越来越小了。小的时候就经常给我打电话，就问说神给我预备那位在哪儿呢？我说你不用担心嘛，耶和华自有预备嘛，你就凭着信心求嘛，上帝一定会为你预备最好的嘛。哎呀，他说牧师这话跟我说好多遍了，那上帝给我预备在哪儿呢？让我主动去接一接，比如说他如果在91号公路啊，还是在66号公路啊，他在小谷，我开过去接一接不行吗？我说哪有这么没出息这么着急的，对吧？我说祷告吧。那天所以艳阳一来呢，我一跟艳阳打电话一打招呼呢，哎，我就问你结婚了没有啊？他说没有，单身。哎呦，太好了！我就立刻想到谁呢？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我不敢说介绍对象嘛，刚开始牧师不能乱点鸳鸯谱。我说我给你介绍个小组，先去小组，这个小组是青年组，组长叫 Serena。他说我认识他。我说怎么认识的？他说他介绍我来教会的。 我说那我就不用介绍了，我就知道这有戏了嘛，对不对？那没多久两人就公开了关系，感谢主啊。从四月最后一个礼拜他们认识啊，一直到结婚，昨天结婚啊，神带领他们走过这个信心的道路啊。当然也感谢师母给他们做了5次的专业的辅导啊，真是看到这个他们真的是上帝所爱的一对，拣选的一对啊。今天所以呢也问弟兄姊妹好，那他给我发微信，他说他送他母亲去机场啊，昨天就特别好，他的父母南方的父母都从北京中啊东北来了，从中国来了，所以很感恩。那今天母亲就要赶回去了啊，家里还有事情赶回去，他今天送机啊，也挺忙，我们又为他祷告啊，盼望这个啊这对新人在基督爱里边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彼此相爱，白头到老，一生一世啊。我也跟他们叮嘱他们要生养众多，尽快生，早点生，别耽误啊，这个就是什么都一鼓作气。因为你知道曹刿论战有句话叫什么，叫一而胜再而衰三而竭，就一鼓作气，一般全部都解决了就好了，感谢主，那牧师也就轻松了啊。所以现在也在为基于他们那一大堆没有结婚的祷告啊，他们那 一堆呢昨天都有信心了，对不对？对婚姻有信心了，参加婚礼特别好，不想结婚的一参加婚礼看到人家那么幸福就想结婚了，所以我觉得还没有结婚的尽量多参加别人的婚礼啊。好，那么今天牧师讲到罗马书，接着我们现在讲，我最近一直在讲罗马书这一系列的是关于生活的。我们常常问说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非常重要。信仰基督教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信耶稣不仅是我们得永生，我们还是有个不同的生活方式。过去我们生活在亚当里，在世界里边，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边，在教会里边，我们是不同的人，我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的目标改变了。那过去也许我们为了赚钱呐、啊，或者为了当官啊，或者为了荣耀自己呀、啊。那么信了主了，我们突然改变了，我们是为了荣耀神啊，我们传福音呐、啊，建造教会啊，建造我们的家庭和生命啊，慢慢的方向改变，那我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就要随之改变。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呢是啊，论断与接纳啊。我们今天讲到了罗马书第14章啊，罗马书第14章，我们读一段经文啊，大家一起来读，像我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好不好？这段经文很特别，很生活化的，我们一起来读。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啊，我们就打住了4节啊，后面没有了吗？我还没有动，对不起啊，是我。那我们啊，像我们从第5节开始，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第6节，守日的人。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喜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 你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好，我们把第十二节再读一遍。这样看来，你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陈明。好，我们今天好像读到了一段经文，关于吃和不吃的矛盾，对不对？那最近呢，最大的新闻除了香港聚众运动之外，就是吃猪肉和不吃猪肉的问题。中国的猪肉涨价了，看几张图片啊，这个很特别的啊，来，我们就看几张图片。好，哎，你看，炫富的新方式，现在是猪肉跟黄金珍珠一样的贵重了啊！这个，所以你要显富有嘛，就挂一块红烧肉、五花肉。那看这个，现在这最流行的 T 恤啊。那中国的报纸，官方的报纸说，猪肉还是少吃为好，因为没有了，你知道吗？所以告诉大家不要吃猪肉，这个对我来说影响不大，我不太吃猪肉，我一般吃牛肉啊，最喜欢吃牛肉和羊肉或者鱼肉，吃猪肉都是不多的。今天我们看到保罗却说了这个猪肉吃和不吃的问题啊，就好像今天你看世界上无心事，对不对？日光之下无心事，2000年就过去了，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关于猪肉的问题了啊！而且最近我的学长啊，胡春华啊，北大中文系的我们一个老师的学生啊，他呢现在亲自抓猪肉。一个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亲自抓猪肉的问题，跑到我们黑龙江就看养猪养的怎么样啊？因为温州的、欧洲的啊、不是这个非洲的猪瘟的问题，还有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中国取消了今年和明年1.47万吨的美国猪肉的订单，那么美国的猪肉啊，从此不再进入到中国。中国还取消了4513吨的最近的美国猪肉的订单，所以美国猪肉不再进入中国，猪肉就啊狂涨。那我们知道 Costco 在上海开业了，对不对啊？开业了就最大的问题就是抢啊，抢猪肉啊，说那猪肉最后抢的两个人把猪肉都不用刀都给抢撕开了，两个大妈太厉害了，这个了不得啊。然后呢说这个卖了600只鸡，烤鸡，结果就是收到了200份的钱，另外400份都大家在这个 Costco 逛的时候都吃了，吃完了鸡腿骨头就扔到垃圾桶里就 OK 了啊，然后就交钱，就是没有交。看来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素质还需要提高啊。 Costco 这种经营方式好像在中国不太适合啊，应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这个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们看到猪肉引起这么多的争执，连报纸的头条都说猪肉少吃为好。那我们今天看罗马书谈到了猪肉吃不吃的问题啊，对不对？今天我的引言是引用到我们罗马书的第14章，就谈到吃猪肉啊，吃猪肉。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对不对？但是教会弟兄姊妹信主以后，我们吃和不吃的问题在教会发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影响到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影响到教会的发展，甚至也影响到我们属灵的生命。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4章一开始就面对了这个不吃的问题，他谈到了，他把这个问题呢，不仅是吃不吃，他谈到爱心的问题，他也谈到信心的问题。这个吃和不吃与爱心和信有极大的关系啊，极大的关系。因为当他们在争论的时候，就影响到外邦人对教会的看法。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啊，教会之间彼此的批评啊，不同神学的观点、受洗的方式。刚才我给两位弟兄姐妹是点水礼，那有的教会就不能够认同，有的教会认为你点水礼就没有得救啊，这个浸义会就认为你基本上你到我们的教会要重新受洗，你必须是点浸水礼。那我们教会呢也有浸水礼，我们在海边有浸水礼，我们这个受洗池有浸水礼，因为这两个弟兄姊妹是临时加进来的，我们放水也来不及，很大的工程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讲点水礼。那关于如此，那教会之间的这种争论和批评影响 响到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也影响到外邦人对教会的看法。很多人来到教会一进来就听到你们教会的争论，而且争论的吃不吃的问题啊，争论的这个菜好不好的问题，争论都不是原则性的问题，而且争论的时候都各自以为自己在真理的一方，慢慢就影响到人们对教会的看法。人们说我们在世界上争论的太多了啊，你看台湾就国民党民进党就争论啊，大陆的共产党跟这个老百姓也争论，那香港呢战中的跟剧中的就是争论，我们世界上每天都争论，我们都烦了，我们希望能够不再争论，能够过一个安静的生活，我们进入教会发现还是在争论，所以慢慢我们对教会就开始有一些的疑惑。我有一段时间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叫《改变世界的家》，这是一个荷兰的作家写的啊，是一个基督教的作家啊。他这本书的很重要一个观念，他做了一个民调，他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这个特别的城市，他做了一个民调，他访问了1000人，他问这1000人，你们对教会感不感兴趣，你们对耶稣基督感不感兴趣，这两个问题，他发现在回答的时候，对教会感兴趣的人只有5%，非常少，只有5%。你问他，你对教会感兴趣吗？95%的人说 no， 不感兴趣。那他又问一个问题，那你们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感兴趣吗？98%的人说 yes， 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感兴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好像教会不能够荣耀神了，教会因为彼此的批评，彼此的论断，我们让神开始担忧，我们影响了神啊，耶稣基督福音的传播，我们影响到我们自己在世界上做见证的一个美德。所以呢，我们慢慢的发现教会的那些争论其实意义不大。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不能荣耀神的问题。我们今天教会出现的问题啊，不是吃不吃的问题，不是批评论断的问题，已经涉及到我们是否荣耀神，让神的福音更有效的传播的问题。所以今天保罗在这里讲啊，他讲到从3点我们来分享这个吃与不吃啊，看到吃与不吃，我第一个题目是不辩论疑惑的事。保罗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这个信心软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吃猪肉的人。在圣经这段经文把不吃猪肉定位是信心软弱的人，他们支持蔬菜啊，不是因为这个猪肉涨价啊，也不是因为这个肉啊吃了对身体不好，胆固醇增加，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外邦人是吃猪肉的。可是当时因为在罗马这个城市里边，包括整个罗马管辖的领地，他们都是拜偶像的，他们的猪肉大多数都拿到庙里边拜完了偶像啊，有的是燔祭啊，就是把它烧掉有的就是呢象征性的献祭，然后就把这肉拿出来到市场去卖啊，市场去卖。那所以呢，很多的基督徒就认为说就是不洁净的，这个不洁净。如果我们去买肉，我们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拜过偶像，这个肉有没有在庙里边走一圈又拿出来卖了，对不对？不知道。所以呢，我宁可不吃，因为我吃了呢，我怕影响到我的救恩，怕影响到我与神的关系，甚至怕影响到我得救。那这是一种人的观念，一种人的观念。所以保罗曾说这些人是信心软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15章啊，那教会因为这个吃不吃已经历史上发生多少次的争论。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分出来的啊，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成为人类的救主，他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基督徒承认，犹太教徒是不承认的。那么犹太教跟基督教在使徒行传第7章因为斯蒂凡的啊被逼迫啊被打死以后，基督教就彻底的不在圣殿里教会聚会了，他们就离开了犹太教，完全分开，不在，他们开始在家里边聚会，叫家庭教会了，对不对？然后他们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开始跟犹太教彻底的分开，他们不在一起聚会了。那时候关于吃与不吃发生很大的争论，就是犹太教的犹太 类人的基督徒，他们信主了，但是他们还是守着不吃这个世界的东西，他们还是按照犹太人的旧约的利未记的要求严格的遵守吃与不吃的原则。他们认为这跟得救有关系，保罗认为不是的，保罗不认为这跟得救有关系，保罗认为吃与不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信与不信啊，问题在这里。所以后来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教会开了一个领袖的会议，使徒们召开的会议啊，保罗也参加了啊。那个时候保罗跟彼得他们强调外邦人进入教会关于吃不吃的问题我们怎么去面对。在那个时候那些守安息日的那些守律法的犹太人基督徒就认为外邦必须要跟他们一样遵守律法，不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同时要守安息日。那后来会议做了决定，有四条四条。这个决议就是当时关于吃与不吃的最高的决议啊，你看到这吃与不吃很重要，对不对？所以这个最高的决议，第一，基督徒不可以拜偶像啊，这是确定了。第二，可以不可以淫乱第三不吃勒死的动物。第四，不吃带血的动物，其他的都可以了。所以从此以后人们就开始吃猪肉了吃了。到了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这个争论还在延续。所以保罗的罗马书第十四章就叮嘱弟兄姊妹，这个已经影响到弟兄姊妹的相爱了，所以我们要确定该怎么来看我们有争议的问题。第一点，他说我们信心软弱的要接纳他，那要接纳他。他如果不吃那就不吃了，他如果心软说我吃猪肉我就不洁净了，那就不吃了，没有关系的如果你有心仪说主洁净的不可以当作俗物，这句话是神对谁说的？对彼得说的，对不对在好像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对吧？第十章。那么彼得做梦睡觉，睡午觉睡着了，然后就做了个梦，就看到天上降个大布，布里边乱七八糟什么都有这个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是人过去不能吃的然后就降下来，然后呢有个声音对他说拿起来宰了吃。彼得就说主啊万万不可，这些不洁净的我从来都没有碰过。主说神所洁净的不可以当作俗物。那天彼得懂了，其实这个意象的意义是告诉他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就有他醒来就有哥尼流的仆人来敲门嘛，对不对？说敲门他一看谁啊，说我的主人叫哥尼流，是个罗马军队的百夫长，就相当于连长嘛，我想看到连长这个职务连指导员什么的就这个职务，说让我们请你到我家去讲道，那彼得就去了。所以那个是开始福音向外邦人传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呢，那是神以为洁净的我们不能以为是俗物，所以基督徒后来就什么都可以吃了当然有些东西呢你最好还是不要吃，你比方说狗肉你最好就不要吃，对不对？那我到韩国去哇，那韩国还是吃属狗肉的。有一天几个牧师要请我去吃，我说我不能吃了，就我们家有狗说这不是你们家狗，这种狗他安慰我这都是菜狗，养着也不起来起名字，那不是宠物就是养着给我们吃的。我说那不行，这不能吃了，回弟兄姊妹说我不好交代，你知道吗？这个就不能去吃这个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因为它跟朋友一样跟人一样，对不对？像猫那就更不能吃。不过我是悔改，我没有信主之前这些东西我都吃过，你知道吧还有血肠也最好不要吃，那血肠里边你看因为圣经说了不能吃血，那我们就不要吃。所以你要吃那个叫什么，那个台湾人最喜欢吃的叫什么五更肠旺，对啊，五更肠旺这个菜我是最爱吃的。那后来我现在餐馆点五更肠旺，我就会让他把血给我换成豆腐最好不要放血，那慢慢也就习惯了。其实我们东北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狗肉血肠，对不对？就后来我们都改掉了，不吃了不也挺好的吗，也很健康吗，对不对？因为你吃了呢会让人跌倒。那你说我甩个大腮帮子在那吃狗肉，旁边基督徒看着长辈吃狗肉你真恶心， 完了，对不对？这不好了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我这个我还吃过猫肉，我要跟神悔改。我逃的时候半年没吃肉。哎呀，这个那时候就特别馋肉，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跑到一个农民家里边，农民看到我眼睛都绿了，你知道吗？脸人不吃肉，时间长脸是绿的，你知道吗？就是健康不良，营养不良，营养要均衡，该吃就得吃。那我后来这个农民也没有办法，他就把他们家里的猫杀了，大猫很大，杀了我们俩就用点辣椒一炒，弄一瓶酒就喝了，就觉得。哎呀，很幸福，也没觉得良心怎么不安。结果晚上在他家睡觉，他太太回来了，就吃那个肉，就说：“哎，这肉挺香，哪来的肉啊？”说：“哥来的，山上带来的。”他打了一个兔子，打了两兔子，就是兔肉。说：“我在山上带来，根本我就没有带来嘛，对不对？”然后结果半夜我就听，因为东北睡一条炕，一个炕上，我睡炕梢，两口子睡这边，他们俩说什么话我都听得很清楚。然后太太就说：“咱家那猫怎么半夜还没回来呢？”哎呦，我就睡不着了，哎呦惨，心里就不疼。天没亮我就跑了，我说打架了，我赶紧跑。我给你看这个没有信主之前，很多软弱，犯很多罪，然后现在都跟神认罪悔改啊，跟神认罪。但是我们今天知道，为什么我有时候想我们啊，我们吃饭要祷告呢？为什么要洁净呢？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这肉是从哪里来的。啊，对不对？那怎么办呢？祷告、洁净，凭着信心吃。啊，保罗这句话我是最喜欢的，就是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这句话你们听明白没有？所有的不是从于信心的，就是罪，罪就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吃红烧肉。哇，这个红烧肉大家人人喜欢，尤其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都特别喜欢红烧肉。红烧肉吃了一块的时候心里挺平衡，然后还想吃第二块，吃完第二块心里就有点不太平衡了，就有点呀，会不会肥呀、啊、胖啊，对不对？吃第三块的时候心里就开始堵囊了，就开始论断自己了，哎呦，又没有控制住，就很后悔，你这个就麻烦了，这个病就来了。我告诉你是为什么？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别吃，吃了就喜乐的吃，你吃一大碗也没有关系，对不对？吃完很喜乐，哈利路亚，太好了，真是好吃，又完了。你要一论断自己，我跟你讲，这个对你健康，对你心理都是不好的。所以保罗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这很重要。所以呢，保罗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他。为什么接纳他呢？因为这不是大问题，这不是信仰的问题，这是关于吃不吃的问题。但是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这句话我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就研读什么叫做疑惑的事。这个疑惑的事呢，圣经说是什么意思呢？疑惑的事就是不确定的事，不确定的。或者在我们今天除了吃以外，还有一些可以辩论的问题。比如我们刚才说受洗的问题啊，比如说圣诞节的问题，有的教会就不庆祝圣诞节，对不对？有的教会就认为那一天根本就不是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因为历史上没有说那一天就是。那有的说那一天是罗马人的太阳神的日子，我们有很多的很多的疑惑辩论。那所以有的教会就不庆祝圣诞节，有的教会就庆祝圣诞节。那不庆祝圣诞节的人呢，教会就认为庆祝圣诞节的人是罗马天主教的遗留遗毒啊，不对的啊，圣诞节是天主教开始确定的。那庆祝圣诞节的人呢，他就认为那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耶稣诞生的，那这历史上2000年就这么庆祝的，那我们就跟着庆祝吧，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给圣诞节开个 party， 请那些慕道朋友来到我们家里边，来到教会，然后我们一起来纪念耶稣，把福音传给他们，有什么不好呢？那想法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也是疑惑的事啊，疑惑的事。所以不是基要真理的问题，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主，道成肉身的主，我们若不借着他，没有到父神那里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们要确定说，这些跟主要的基要真理啊，不是 是主要只要真理的问题，我们大概不需要争论，因为每个教会它的风格不一样。比如你到有的教会去，他一唱歌就举手，对不对？就赞美神，哈利路亚，有的甚至讲方言啊，你不习惯你就说人家是错误的。那有你到有的教会就一人打拍子唱歌，大家都坐在那唱，有的教会就站起唱，有的人举手，有的人就跳舞，都不一样的表现。那哪一个对呢？哪一个对呢？那我们都是以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神学观念来出发，我们来认为对和是错。但是保罗在这里说，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我们要尊重彼此的不同。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我们教会就像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身体有不同的表现，它有不同的功用，有的是眼睛，有的是耳朵，有的人眼睛就好，有的耳朵就不好，对不对？你看我耳朵就不好，我眼睛就好啊，我眼睛 2.0， 我看得很远，对不对？它是不一样的。那你怎么办呢？尊重别人的选择，尊重上帝给不同教会的带领和引导。所以张牧师这么多年，我基本不太批评任何一个教会，因为我觉得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啊，那是他的教会，对不对？我应该尊重不同的表现，不同的教会。那除非他是异端啊，他是异端，神会管教他，神会管教他。那我们不去就 OK 了，我们了不了解或者不确定，我没有信心，我们不去就好了啊，不去好了，也不需要去论断他们啊，论断他们。那当然，错误的、偏离了救恩的，我们要为真理竭力的争辩。犹大书第三节说，我们要为真理竭力的争辩，没有错。那比如说，我们对摩门教啊，我们对什么那叫什么东方闪电啊，那个叫全能神的教会，那我们为真理竭力的争辩，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还没有来，那个日子谁也不知道。他们说耶稣已经来了，是个女的，那我们坚决不能承认，对不对？那我们要跟他们啊争辩，不仅争辩，我们要坚守我们的真道，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保罗接着解释说，有人信百物都可以吃，但是软弱的只吃蔬菜。保罗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这个收纳和前面的接纳原文是一个意思，不仅神已经去收纳他，我们也应该接纳他们。我们不应该人因为人家说，哎，我们有些犹太基督徒说，我就是不吃，我只吃蔬菜，没有办法，我就是不吃猪肉，那我们也尊重他，对不对？今天我们教会也有这些穆斯林信主的来到我们教会，不是穆斯林，回教背景的人，对不对？回民，那我们尊重人家，我不能硬把猪爪给人吃吃吃，这洁净了，主都洁净了，这个也不可以。我们要尊重人家的不同的一个生活方式选择，这很重要啊。所以那对于洁不洁的问题，对于这个细心的问题，保罗在这里边讲得非常的细了。甚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也说了，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你看保罗讲的细心很大啊，只要是世上卖的你们就只管吃，倘若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赴宴，凡摆在你们面前的你们只管吃啊。这个跟我很像，我什么都只管吃这个因为我们从小我们东北人嘛，就是什么都敢吃啊，对不对？那后来我逃到山里的时候呢，我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就更什么都敢吃，因为我不吃我就饿死了，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不吃有时候他也吃我，你知道吗？这山里的东西都是很大很凶的啊，那我能够，我就看到的，我战胜不了他的我就跑了，对不对？我能够抓住他的我就抓住了啊。我在山里我给你吃过很多的东西，你们都没吃过的，水老鼠你们没有吃过，黄鼠狼你们没吃过，我都吃过，肉都很好吃的不是要加点辣椒啊，不加辣椒不好吃因为这去腥味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因为吃绊倒人啊，那我们就不对了。我们因为别人吃我们论断人家，那我们也是不对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说，怎么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那不吃的人呢也不可论断吃的人。那如果我们吃了猪肉，这个肉可能是从庙里拿出来祭过偶像的啊，没有关系，主已经洁净了，我们凭着信心吃，因为啊，这个不是律法的问题，跟我们得救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吃的 那你不吃，有的时候当时你吃什么，当地的文化就是那样子，他都去祭偶像去，那你不吃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吃，但是我们要奉主的名求主来洁净。那不要瞧不起，但是那些说我宁可吃蔬菜，我也不碰这些，那 OK， 那也很好，对不对？那个也不要去论断他，因为你们要接纳，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第二段，保罗讲到这段经文讲的也很特别的吃的人不可以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以轻看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站住或跌倒，就是不论断不轻看。今天这个讲题呢，很重要的讲到论断的问题，所以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所以我们刚才谈到辩论疑惑的事，我们弟兄姊妹了解了以后，只要你不明白或者自己疑惑，但是不要论断人家，对不对？比如有些我们看到跟我们这个聚会表现不太一样的人，对不对？或者你不太一样的教会，我们尽量不要去论断，我们多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那过去我是在传统教会这个信主受洗，那我也在传统教会成长，那后来呢我也去了灵恩教会来讲道我是大概20年前吧，99年，正好20年，1999年，我是在一个灵恩教会开布道会，我就开始被海外的华人教会给我定位灵恩派。你们听过张牧师灵恩派吗？对不对？有吧？就是因为这一次，那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是因为台北灵粮堂请我去布道，那我就去了。然后台湾有个电视叫 Good TV， 叫好消息电视台，那在我布道的时候，好消息电视台就开始录像，然后就在电视上直播，那向全台湾播放很多人就信主。然后那个他们还找了很多的陪谈员接电话的，那边说我要信耶稣，那边有多少信耶稣，台南台北台中，他是通过电视布道其实条件是蛮好的。但是那天呢这个我唱了几首小敏的诗歌，我唱了一首好像是知心的朋友还有日头啊，停留在畸变，好像我唱的时候前面不怎么，突然就出现一个姐妹穿着白色的衣服就开始翩翩起舞，就开始跳了。她跳的也没什么这个编排，就很自然的跳，这个叫领舞领舞，很多的传统教会是没有的。那我当然也我也不敢说什么，人家教会请我讲道，那我好意思说什么嘛，对不对？结果这个光碟呢，就在中国大陆就传得很广叫做生命的分享在美国呢叫给你生命一份神迹。那么这个一放，很多人看到了，就把我定位灵恩派就定位灵恩派，就是这个姐妹跳舞她把我跳成灵恩派的，其实我也不是灵恩派。所以有的时候你很不小心，就别人就把你变成灵恩派，你知道吗？所以呢，很多教会就不请我讲道了。那真的很严厉，对我很大的一个挑战的一件事情。有些教会就退货了，你知道吗？我当时定好了这个日期去讲道，人家咔咔打电话退说我们不能请你灵恩派的来讲道那也没关系的。我那时候在念神学院还没毕业也特别忙这个要毕业的最后一年，功课特别多，所以他们有的给我退回来，我还挺高兴，我因为有时间去讲道。但是呢，这个帽子20多年都没有摘掉，张牧师是灵恩派的帽子，就是这么定下来的，你知道吗？还没有关系。那我读保罗的书信，我就觉得保罗给我很大的信心，保罗也没少被论断嘛，对不对？保罗说，最后保罗讲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他说就我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我觉得这句话太好了，弟兄姊妹，自己也不要论断自己所以今天我在网上，我看到大家说那个有一个叫董卿的中国的央视的一姐，对不对？然后她的儿子就在我们洛杉矶出生的美国公民，他教育全国的孩子们，你们要好的爱祖国爱红旗。然后大家说这种人真狠，连自己都敢骗， 这就跟保罗所说的自己都不要论断自己有这个不同之处，你知道吗？有相同之处，我们自己不要骗自己，自己也不要论断自己。那因为自己要信心坚定，这个非常的重要。一个基督徒对你的信心是非常坚定的，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九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啊，我们所敬爱的、尊重的唐崇荣老牧师要来到我们中间布道啊，在帕萨迪纳大歌剧院。那我呢是东亚弟兄姊妹，我们都去听啊。唐牧师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啊，一个非常保守的传统教会的牧师啊，他也是在北美、在海外是最有影响力的，包括中国大陆最有影响力的一位牧师。那我也认为这个牧师可能是除了宋尚杰以外啊，以后最著名的一个布道家。那他也是除了这个王明道他们之外啊，最重要的一个牧会的成功的牧师。他也是一个啊，除了贾玉明他们之外最重要的一个神学家。所以呢，这个牧师集神学教育、布道与牧会于一身的，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牧师啊，非常影响力。那我们他是在美国最后一次的布道了，因为78岁了，79了啊，这个腿脚也不太好，所以在最后一次布道，他要在美国走一圈回去就不再来了。所以我本来月底要去母堂的，但是因为他来，我就想啊，因为我也不见得再去印尼啊，印尼多去多次不知道啊，见他一面不容易，所以就把时间留下来见他一面。啊，我们这个有些这个老传统人呢，真的是感谢主啊，多见一面啊就是一面了，真的，我是跟他是很特别的一关系啊，很特别的关系。那么我记得他啊几年前请我去马来西亚参加他们改革宗的大会，改革宗的一个聚会啊，有几千人啊，他请了很多的讲员，其中有陈佐仁牧师啊，王志勇牧师啊，有这个洪宇建牧师啊，还有我们几位这个。他特别请了很多大陆来的牧师去啊，去他们马来西亚。我记得我一下飞机到酒店，唐牧师在 lobby 等我，他见到我说：“哎呀，这个请你真不容易。”这第一句话。我当时吓一跳，我说没有啊，我说您老人家跟我说，我就把时间留下了，我怎么不容易，我非常简单，你说让我来，我敢不来嘛，我就留下了。他说了一句话使我很震惊，他说不是你不容易，是我不容易。你看这句话听明白没有？那我就明白他什么不容易了。那天我们俩就聊了很久，然后我讲到的时候，他们大家都很担心我，有些讲员讲到啊特别放心，你知道吗？他讲什么都不会出什么错的。詹姆斯讲到他们都不放心，他不知道我会讲什么，你知道吗？尤其在改革宗的大会上，詹姆斯讲什么呢？不知道，万一批人改革宗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唐姆斯就坐在第一排，别的讲员他都到后边休息去，因为他很忙。那我讲到他从头听到尾，他就坐第一排。我讲两堂道，我第一句话就把所有的人都震惊了。我说唐姆斯跟我说请你来不容易。我说为什么不容易呢？我说因为詹姆斯有标签有 label。 我大家都醒了，都不困了，知道吗？第一个灵恩派，因为大家怕什么我就说什么，因为咱们就在主的里面坦诚嘛。我说灵恩派，我是不是灵恩派呢？我自己不知道。灵恩派觉得我不够灵恩，那保守派觉得我不够保守，所以那怎么办呢？每个人上帝拣选的不一样，对不对？我就是这样啊，我又保守，我又灵恩，我又不灵恩，我又不保守，我就，对不对？那我就做我自己就 OK 了，因为每个牧师都不一样嘛，他的个性不一样，领受不一样，神学背景不一样，我们要彼此的尊重，就第一点。第二，我说还有个 label， 我是民运牧师，所以大家很担心我来讲政治啊，我又开始批人家中共了，对不对？啊，我一说中共不好，那人家说没忘记仇恨，对不对？这人信了主了，也没有忘记仇恨。那你我要说中共好，那我也说不出来，对不对？他没哪儿好，我怎么说呢？对不对？我没法说呀，对不对？所以这也是问题 啊，对不对？你看我们挂个五星红旗，有一天有人来说这共匪的旗挂在这儿，不再来这个教会了，对不对？那你看这个，这我们，你看我们挂个国旗，我们不是说挂国旗我们就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我们挂那国旗是我们爱那块土地的每一个灵魂，我们教会要向中国来宣教，我们爱那块土地，爱那个我们啊，我们的乡亲。所以保罗说，为我的弟兄骨肉之亲，即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因为我们所传的已经不是地上的福音，我们传的是天国的福音。你们虽然每一个看法都不一样，那怎么办呢？保罗在这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论断。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我们很多人就专会论断神的仆人啊，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比他高。你知道，你能够批评一个人，你一定比他有见解，比他高，你才敢于批评一个人，对不对？那你看，我从来不敢批评唐牧师，因为我不如他；我也不敢批评任何一个牧师，因为我觉得我都不如他们。那我怎么敢批评呢？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啊，他是神的仆人。所以你看，因为圣经怎么说啊？这个人啊，因为神也接纳他了。第四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因为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要知道说，不管哪一间教会，都是主耶稣的教会，那我们没资格论断，我们就为他们祝福，你们，尤其我们附近的教会，我们多为他们祝福，因为我们一个国度嘛。如果我们说人家教会不好，这教会人少了，神的国度在减少，也不一定来你的教会，对不对？但如果你为周围的教会祷告，整个的我们 Ontario， 我们东洛杉矶，我们整个洛杉矶的教会都兴起来，神的国度就兴起来了嘛，没什么不好。有的教会灵恩一点，感谢主，他可以满足那些追求灵恩的弟兄姊妹的需要；有的教会保守一点，他可以满足那些比较追求啊这个传统的弟兄姊妹的需要。因为神的圣地有不同的表现，有的是眼睛，有的是耳朵，有的是嘴，有的是手，有的是脚，组合在一起变成一个身体，这是一个完美的身体，都彼此都帮助的。你们，你不能说，哎，我的这个右手被蚊子咬，左手看到了不去打，左手说咬死他，反正什么都显着你，对不对？握手是你的，拿杯子是你的，吃东西是你的，我这是给当个助手，咬咬。就那右手咬，那叫什么？破伤风了，或者中毒了，烂了，那左手怎么办？不都烂了吗？一个身体烂了，哪一块身体不疼啊？对不对？所以基督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你们明白这意思吗？说右手受苦，左手受不受苦？当然受苦啦，对不对？如果右手带着绷带，什么都左手去干了，你也累啊，对不对？对吧？你看有一个好像伊索吧，讲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说一个马和一个驴的故事。那马是用来骑的，驴是用来驮货的。那主人有一天看到那个驴的身上东西太多，驴那天有点感冒啊，有点感冒发烧，然后有点体力不支，他就把驴的身上的货物就放在马身上一点，马就抱怨了。马说，这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是给主人骑的，我不是驮货的，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他就一边走一边抱怨。那驴就说，哎呀，马大哥呀，你这个你怜悯我点，我今天心里不太好，等我好了我就多驮一点，我可以帮你嘛，对不对？结果这个后来他也没听他的，这个驴就累死了。那主人就把驴身上所有东西都放马身上了，然后还骑上去了，你知道吗？你看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一个小的道理，就是彼此的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彼此。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要论断别人的仆人啊，别人的仆人。然后他这里边讲到一个日子，他说有人看啊，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都一样，这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这里边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问题，就是守安息日的问题了。守安息日在初代的教会非争论是非常之大的，就是在今年的教会也有争论。为什么出现一个叫安息日的教会，礼拜六的，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教会吗？啊，安息日。其实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就是叫尤伯林的，就是安息日的大本营。尤伯林呢有一个安息日的大 学，非常好的大学，那个大学的这个教育招生各方面都非常棒的啊，这个是安息日，安息日的错误啊，是唐宗牧师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啊，他说他的错误就是把守律法跟救恩并列了。他认为管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不守律法是得不到的。他认为我们既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还要同时守律法，我们才能够得救啊，这是错误的。加拉太书说得非常清楚，耶稣基督来了，我们不再守律法，律法让人知罪，罗马书说，但是我们得救不是靠守律法，得救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你们他清楚的。所以我们守律法是好的，但守律法跟得救不得救没关系，这就对了。如果你愿意守律法 OK， 你礼拜六说我什么都不干，不吃饭，禁食，祷告啊，敌人来了也不拿枪，没关系的啊，没关系。你知道那守安息日真的敌人来了不拿枪，拿枪就算犯了安息日，所以那阿拉伯国家打以色列的时候就等着礼拜六打，你知道吗？礼拜六全国都在安息，不许拿枪，不许烧火，不许做饭，都在安息的时候，那个阿拉伯联军就打过去了，对不对？那后来怎么办呢？后来你知道以色列那个总理就动员全国祷告，祷告可以嘛，对不对？我们就祷告，然后到了十二点立刻拿起枪来啊，就打过去，就打过去。后来我们知道几次战争都打赢了嘛，所以你看每次都是礼拜六开打，就等他安息日的时候，这也是律法啊。这个律法其实还要灵活了，对不对？那你说哎，我们守安息日啊，保罗在这守安息日跟得救不得救没关系啊，守安息日是你跟神的有信心的一个跟神的一个关系的表现。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对不对？在使徒行传初代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基督徒的聚会，他们是天天的，对不对？ every day 同心合一的，在店里在家中掰饼，这就是聚会啊，这就是崇拜啊，对不对？掰饼就是纪念主吗？就是崇拜。所以在掰饼存着诚实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神就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主日崇拜是礼拜天，对不对呀？为什么要礼拜天？礼拜天是守安息日吗？礼拜天不是安息日，那时候礼拜天是休息日吗？礼拜六也休息啊，在美国，对不对？那究竟为什么要礼拜天？礼拜天是庆祝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你们我们的崇拜是纪念主，是 celebration， 是一个庆典，庆祝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我们不是守安息日，当然你这一天不叫守安息日，这天叫什么？叫分别为圣，把我们一个星期的工作从世界出来，把这一天归给神啊，庆祝他死里复活，纪念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我们敬拜他，让他的心意得到满足，然后我们经历他，我们在敬拜中我们再次的经历上帝的同在，我们在神的话语中经历上帝的安慰医治以至恩典，你们。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不管哪一日，我们都是把那日子归给主，让他分别为圣。像我们今天做完礼拜了，好了，做完礼拜回家了，那我们就属世界了吗？不是的，我们每一天 every day 都归向神，即使我们到了工作岗位，到了单位，我们也归向神。上班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把我们今天的一天的工作交给主，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今天你看，今天这中国大陆因为政府的逼迫，教会家庭教会几乎是不能聚会了。我也听了很多从国内回来的人告诉我，都抓的抓，关的关啊！我们这个不管是北京、成都啊，包括河南啊、温州，包括东北都一样的。那怎么办呢？很多教会就很灵活，他就不一定非得我礼拜天，因为警察都礼拜天抓教会来。那有的教会，我们东北有几间教会，我们教会一个姐妹跟我们讲，他们就半夜两点钟聚会。警察起不来，你知道吗？睡觉呢，所以我们等聚完会了啊，有的是四点钟聚会，等他上班了，我们都已经聚完会了，对不对？那我们也不一定非得礼拜天，我们也许礼拜一，也许礼拜二，也许礼拜三，我们也许就等警察放假的时候，我们聚会啊，我们就 把那个时间归给神就 OK 了，我们不一定非得说一定要星期天，但是我们在海外，我们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边，我们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在星期天聚会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感谢主。所以我刚才说这里边有一点哈，这个站住和跌倒就是不论断，第一个是不论断，第二也不轻看啊，也不轻看。所以我们不论断是表示我们啊，论断是与外在的行为啊，这个轻看是内在的态度，外在和内在的行为和态度啊，我们都要温柔接纳那些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所以我们也不私下里议论。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论断呢，其实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人是论断不成的，一个人。自己论断说谁是谁，那自己瞎里想没有用，论断是有人跟着附和的，对不对？他出去说，哎，某某某怎么样怎么样啊，他不对了，那人说是啊，早就知道他不对啊，你看这个就这个论断就成了，没有第二人是不成的。那弟兄姊妹怎么面对呢？我觉得也很好的一件事情，当一个人跟你说另外一人错的时候，你说你最好找他说，当面找他说，这个好，这是真以色列人，就是因为这样你把自己 也没有放你，否则你也把自己放到最里边去了吗？你不就参与论断了吗？对不对？那所以怎么办呢？让他直接，你说这个事情呢，我们为他祷告啊，但是那个态度要诚恳呐。你要是说哎呀为他祷告了他老是软弱的，那这就麻烦了，你这就是论断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祷告会呢啊，我们弟兄姊妹有些隐私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弟兄姊妹说的那么清楚啊，因为主知道就好了，我们为他们祷告就 OK 了。因为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也愿意把一些知道的话告诉某个弟兄姊妹，告诉的时候呢哎呀就有些这个话就变样了，变样了。你比方说我不讲别人，讲我这耳朵不好使，有时候我听话有一半听错了，我告诉你真的，我现在能够意识到我的问题，原来我跟太太有时吵我都没有意识到我会听错啊，现在我就得，所以耳朵一不好了，昨天医生说我的左耳是零 zero， 昨天我做了我的听力测力，在左耳是零 zero， 我跟师母一起去的，右耳三分之一的听力，所以我现在属于半聋状态，我只有三分，所以你要跟我讲话我没听到你千万别受伤。有人一打电话时一打招呼，不是啊，因为我就没听见，我就走了。这节目是真牛掰，你知道吗？那天我到那个我们的分堂去那个讲道，有一个东北的弟兄就跟我打招呼，我跟他握完手了，我就一个一个握手过来，他后边就叫我，想跟我说点什么事，我就没听着，我就走了。后来我讲道的时候我说对不起，我今天我这耳朵不好啊，我这个讲道的时候可能就我听我的话不太清楚，我有时候说话比较快，那我现在放慢一点说，因为下午也比较困嘛。然后呢他后来吃饭的找我，他说牧师我刚才心里对你有点怨恨，今天我现在你道歉。我说没有啊，怎么？他说刚才我打电话跟你打招呼你就走了，我就心里就非常生气，我再也不来了。然后我想这个牧师这么牛掰，他用那个牛掰这个词我不知道啥意思啊，他这么牛掰，跟他打电话他都不理，跟他说话都不理我。后来我才知道你没有听见。哎呦，我说对不起，我真的没听见，不过还是跟你说对不起啊，对不起。那你就坐对面吧，咱俩聊吧，你大点声，我这耳朵好使，你跟我这耳朵说就比较好一点，知道吗？所以你看这个有时候误解，有时候你没听清楚或者你没有听明白，然后你就立刻，我们有的人还有容易不听完就下结论，因为我们太着急了，别人说话说得很长，那我们说就说，哎，等等，你的意思是这个，我不是那意思，这就鸡同鸭讲了，夫妻也是如此的。那怎么办呢？聆听 listen 非常重要，你像我最好重要的是听三遍，这有句话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吧？讲三遍，那我觉得我应该听三遍，我才能够明确的知道某人的意思，这很重要啊。那如果你不愿意听，过去我也是不愿意听，我说话很快的人啊，我脑子转的也很快，说话也很快，那现在耳朵不好了才知道软弱了，不一定听清楚啊，那就多听一遍两遍的，这个就比较好。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事情当别人跟你讲的时候要认真听，所以雅各怎么说？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最近师母在讲动怒啊，这个发怒啊，这个很多的原则，因为怒气不能成就神的国啊，怒气而且发出去就收不回来，像水泼出去你收不回来的。有些怒气不应该发作就在这里。当你忍一下过去了，哎，就不想发怒了，因为你明白事情的真相，就不太想发怒了。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习来成长。好了，关于日子的问题，我们谈完了啊，最后一点，我们最后一点我们就结束了啊。啊，这个守日，他保罗也讲到守日啊，他说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这很清楚啊。那吃的人是为主吃的，这个立刻就谈到一个高度。我们吃也好，守日也好，都跟我们自己的心没关系，都是为了主的。然后呢，应当感谢神。不吃的人呢，是为主不吃的。哎，你说保罗又没有原则，吃的人是为主吃的，那不吃也是为主不吃的，为什么？弟兄姊妹，先告诉我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他生活的重心就是耶稣基督，明白？不管他，你看那些说我不吃是为了讨主的喜悦，因为我觉得拜个偶像，对不对？他是为主不吃的嘛。那时候我吃是因为主让我吃，有信心主洁净的不可以当俗物。所以你看两个都有自己的理论，那怎么办呢？都是为主，哈利路亚。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啊，有不同意见，其实都是为主啊。啊，他觉得应该这么做，他觉得应该那么做，都是为主。那怎么办呢？多在一起祷告，多沟通。我觉得沟通是最重要的，把自己的观点陈明说出来就好了，然后大家就讨论。我感谢主，我们这个教会已经快七年了啊。我们这个长职同工们啊，开会的时候，我们常常的会非常友善的沟通，良好的沟通，在基督里边，我们从不定罪的啊，我们从不给别人定罪的，我们也不给甚至软弱的人，我们也不定罪的。啊，最近我们发现，我们也会看到说，我们在网上有时候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群里边发一些广告啊、筹款呐、这些事情，教会那我们就原来有一个规定说，我们在这个微信上我们不能够筹款，尤其我们教会的群里边，对不对？那我们在教会的群里也不应该做广告。我们应该在教会群里写一些原创，你自己原创的文章你最好可以的，你也不要转载别人的文章，因为你转载，你看刚才讲了，你转载那个就只有喜欢吃蔬菜的人的观点，那不就引起那个不吃蔬菜的吵起来了吗？对不对？那为什么会大家说，哎，你这个教会这个清规戒律，那有的人提出的文章是很好的，我觉得我也很赞同的观点，但是教会既然有这个规定啊，我们的群主有这个规定，那弟兄怎么就遵守就 OK 了。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也是吃跟不吃的问题，对不对？也是守日的守不守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那我们尊重啊，我们尊重管理者，那他既然有这么要求，那我们尽量发原创。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们有些想发的，发自己的朋友圈就 OK 了，对不对？我们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吗？有没有啊？你发在你自己的朋友圈，你的一亩三分地儿你做主，这个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我觉得这很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各个小组啊，他们都有自己的微信群，我们也尊重他们。不要说，哎，我说这是传福音呢，啊，我这是为残疾人捐款呢，那你们就没有爱心吗？那这也不对啊。所以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呢？这也是关于吃和不吃的问题一样的，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都是为主的，都是为主的啊，这个很重要啊。那然后最后一点，保罗讲到了啊，最后一点他就讲到或生或死。我们要将自己的事向主陈明。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没有人为自己活啊，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就讲到了，第二章二十节说，我们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那我们每个人啊，每个人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哇，一个人信主的人好像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死哦，所以自杀是不可取的，自残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没有权利了，我们信主了，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啊。所以你看他说，我们没有一人为自己活，也没人为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啊，若 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啊。我每当读的这段话，我感到一种温暖和安慰，我们是属主的人啊，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有的人谁都不属的啊，谁都不属的，你知道他属谁呢？过去我们在中国大陆啊，我们那个时候啊，属于祖国，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啊，最后我们也班人也不找我们接，我们就自己到美国来了。到美国我们又觉得我们不是美国人，我们成了美国公民了，我们也没有觉得我们是美国人。我们一想到祖国，我们想到还是我们生养我们的土地，我们没有想到这个理。其实地上的国度都会过去的。我是觉得不管你在中国在美国，你都应该爱中国，你也应该爱美国，因为神告诉他的儿女要在寄居地爱那块土地，为那块土地祈福祝福，像亚伯拉罕一样，他走到哪里他都筑一个坛，他向神献上祷告啊。亚伯拉罕走到哪里他会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多国之父，对不对？信心之父。那基督徒在地上的国度，我们要爱这个国度，我们要为这个国度守望祷告。你生活的土地，你所爱的地方，你一定要为它祷告啊！不仅是你的故土，也包括你新的国家。你是美国的公民，你理当爱这块国家，爱这国家，不干损害这国家的事情。那么我们更重要的一个身份是天国的公民。这保罗最后告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人，总是属神的人，所以呢我们是天国的公民啊。圣经说我们正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就眼睛看在天上，看在天上，所以我们地上的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都不是最重要。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又讲到了啊，讲到了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保罗在这里又把它提升到一个在审判台前，我们如何来向主交账的问题。所以他在这里说，他说正如经上所说的，主说啊，主在这里说什么呢？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喜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你们个人必要将将来的事在神的面前，将自己的事在神的面前陈明啊。这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有一天会面对审判，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所说的都会供出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神鉴察我们每个人的人心。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对得起我们的神的恩典，我们的良心，在信心中经历神，那不再去论断弟兄姊妹，也在学习不论断朋友，更不能像我们在中国的共产党的文化教育中受的那种毒害，就是马列主义劲儿朝外。共产党说我们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这个是基督徒最不能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信主是非常难的，当他信主以后生命成长也非常难的，因为我们从小受的影响渲染，他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血液之中。哎呀，我常常会感觉到我自己也是如此，如果我有一天不好好读圣经，我可能就会脑子里都是小时候的文化影响了。你看最近我脑海一整就又想起来了，都是他那些教育，走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啊，后来说这一分钱呢涨到 一块钱了，涨100倍，跟猪肉一样。那不是这个东西老在脑海里想起，再就是金瓶子里老是想这种旋律，完全都是小的影响，这个是儿时的影响，抹不掉的。但有些是不好的，比方说那个我们小时候那种斗争的东西真的是不好的啊，这个劳资反动而背叛儿子，什么就是要是革命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去什么担子，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在脑海里出来，你知道吗？出来。那天我看到教会现在都在唱这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啊，我感到很难过，因为这不是唱这个歌的地方啊，这是传扬天国福音的地方。 那我是会很难过的，但是我自己也在其中，你知道吗？我也是在其中的，就好像保罗说，我们过去也和他们一样，放纵肉体的私欲，本是可怒之子。但是感谢神，然而神因他的怜悯和大爱，让我们认识了真理。那让真理怎么办呢？我们就在真理中成长，长成基督的身量，慢慢的让神的爱、神的话语、圣灵充满我们，让这些我们过去血液里的毒素啊被排除，慢慢我们变成良善的、讨神所喜悦的、彼此相爱的、互相祝福的上帝的儿女，明白？我昨天我就特别感动，昨天婚礼，哎呀，我就想，昨天我也回答一个人，有一个人在我的脸书上留言，在我的这个微信上讲，我看着挺难过的。他就说，神就祝福富有的人，能在海边举行婚礼，一定是富有的人。那当然，我觉得他这个心态是不对的。我就想告诉他，索瑞娜来美国的时候是跳船来的，一分钱都没有。索瑞娜跟我讲过他奋斗的经历，他那种贫穷的日子。但是索瑞娜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当他跳了船，他一个女孩子什么都没有，他就跳船来到美国，那时候一分钱都没有。他不是个富有的人呐，他是个穷人，他也没有身份，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下了船，他就找到了教会，他就在教会受洗，然后他就特别的爱敬拜神，他就开始追求主，然后他考到了房地产的经纪人的执照，然后他就去一个一个的卖房子，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当然今天他有了房产，有了家庭，也是在基督里边一个成长的人。我觉得富有的人都是有他们奋斗经历的，所以我说贫穷的人也不要妒忌富有的人，那富有的人呢也不要瞧不起贫穷的人。所以那贫穷人来到教会，我们要接纳，要格外的爱他们。我昨天我也看到一个新闻，我心里特别难过，我跟唐建讨论了好久。一个北韩的一个姐妹，一个女孩子一个女人带着孩子逃到了南韩，九牛二虎之力，那么多的苦难逃到了南韩，饿死在首尔。首尔是世界最富有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繁华的城市，一个从北韩逃了那么久，逃出了九死一生逃出的人，却饿死在首尔。不仅他饿死了，他的儿子也饿死了。后来我看到韩国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在讨论他们今天人们真的还关心穷人吗？然后那个菜卖菜的那个姐妹就说，这个女人总到她这儿摊里买菜，买菜每次都挑挑挑最便宜的，她很烦她，因为她把菜扒拉来扒拉去。她说，我不知道她是这样一个贫穷，我要知道的话，我一定免费给她的菜吃。那政府也是开始检讨怎么关心这些，因为他们不愿意出去讨，也不愿意告诉别人他的贫穷。弟兄姊妹，我觉得贫穷就是贫穷，告诉人也告诉神，神一定会帮助你。贫穷不是罪，就像富有不是罪一样。如果我们的富有是经过我们的努力，没有贪污，我们没有用我们的权力，没有我用我们的关系来赚钱，我们是用我们的智慧，上帝给的，上帝给你管理，哪管像巴菲特、像比尔盖茨管理那么多的钱财，那都是荣耀神的名。那为什么一定是富有就不好呢？我盼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富有在基督里边，因为信耶稣的就是指贫穷的成为富足，被压制的得以自由。Amen. Hallelujah.